我想开头的时候我们先一同来读一点主的话，请弟兄姊妹打开路德记第三章。路德记第三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我的都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好，我们再读十四节。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我们读最后十八节。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好，我们再请弟兄姊妹看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就读第五节和第六节。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哥，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或许我们再读一处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我们昨天晚上和弟兄姊妹讲到，士师记呢，代表着一个恩赐的原则。因为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见神使用了十三位士师，他们个个都有很大的恩赐，有很大的能力。那么神也借着他们 给以色列百姓带来一些短暂时期的平安。但是我们知道士师记呢只是神权宜的做法，并不代表神完全的心意，这是神暂时的好像为着神百姓的一种的保护。那我们很多读士师记的人都晓得，士师记跟教会历史是很相像的，或者对每一个世代来讲，这一卷讲到神儿女失败黑暗荒凉的日子，对我们都是很大的警惕，并且神也借着告诉我们，是的，恩赐能力是从神来的，但是那个并不代表着神的心意。那今天呢，我们看见地上呢，我们依然很多神的儿女们非常依赖这些恩赐，依赖这些外面的功用。那么在士师记这个时代里面，神记载的路德记的故事。那么路德记呢，我们昨天讲到它是一个生活，是代表着生命的原则那么在那里有几个很平凡的人，他们有很简单的故事，但这些简单的故事的背后呢，却是把神荣耀的心意呢说明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只有路德记是走在神永远的旨意那条线上的。我们曾经讲过，在旧约圣经的里面神的旨意的那个说明是用亚伯拉罕和大卫来说明的。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到大卫，我们似乎看见有一条神旨意的线而路德记呢，就是走在这条神旨意的线上，而这个旨意呢，是说明神永远不更改的一个旨意。那么路德记呢，不仅走在神心意的这条线上，那么路德记呢，也告诉我们一些的原则，我们如何能走在这条神心意的路上。所以有许多的弟兄们都觉得路德记是讲一个恢复的工作，是神要把我们重新恢复到他心意的里面那么因此这些生活中所代表的一些原则呢，都是非常重要。其实呢，如果我们能遵循这些原则活在神的跟前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是走在神心意的路上那么我们第一天和弟兄姊妹讲到了，在路德记里面告诉我们头一个重要的原则呢，就是我们需要走出饥荒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我们需要过一个邻里饱足的生活我们讲到这个饥荒呢，那是因为神儿女的悖逆，因为他们不够相信神，不够尊重神而带下的一个结果神咒诅了地，神就给以色列的百姓们，给他的百姓们一个大的管教所以呢，这个饥荒代表着什么？代表神的心不能喜悦。而邻里的饱足呢，这是神所要的。神本来他的心就是欢喜他的百姓们个个都能够活得富足生命强健所以呢，基督徒呢，在主面前要追求灵里面的饱足。当我们灵里面有饱足的时候，证明神的喜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尤其在今天这个世代中，主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不能用那个魂里面的饱足来代替灵里面的饱足我们必须从主耶稣基督得到实际的供应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如果今天我们灵里面过着富足的生活，灵里面常常是释放自由，是欢乐的，这个也证明今天呢，我们走在神心意的路上所以这是路德记头给我们看见头一个重要原则那么第二个重要原则呢，我们昨天晚上讲到了，我们需要有正确的引导弟兄姊妹们，如果被引导错误，这个所带下来的结果是很悲惨的那么 我想弟兄姊妹们稍微懂得一点教会历史的人呢，我们都知道，在同一个世纪啊，当使徒们在世的时候，神给他们里面有清楚明亮的启示，所以呢，教会在这一班使徒们的带领底下的时候呢，他们有正确的引导，所以教会的光景在地上显出来的是十分的荣耀啊。虽然中间也有许多一些人的偏差，那么大体上面来讲，使徒时代教会的光景是活在一个荣耀的光景中，因为他们有正确的引导。到了第二个世纪，我们知道进入教父的时代，这班教父们虽然他们也很爱主，他们为的主也很拼也很摆上，他们的牺牲也非常的大，他们在罗马帝国的这个逼迫底下，他们寻道的那个光景是叫人非常受感动的。但是很可惜，他们没有使徒们头一个世纪使徒们他们里面那个荣耀的看见，明亮的看见，所以因此给教会带来了一些错误的引导，这个错误的引导非常大啊。他们对主的话的领会上面来讲出现了一点点的偏差，结果呢，我们知道从第二个世纪到了第五个世纪，教会的光景一直就走在一个不太稳妥的一个路上。到了第五个世纪以后呢，教会变成天主教，我们知道这都是什么，在引导上所产生的一个偏差，结果教会就落在黑暗的光景中啊。一落在黑暗中就经过了1000年的时间，你就知道这个整个这个黑暗的时期就是因为错误的引导所带下的一个结果。那么到了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主的话重新回到神的百姓中啊，在救恩的事上因信称义带来了一个归正，所以许多人开始明白主的救恩。但是呢，就是整体教会的路来讲的话呢，还是非常的不清楚的。这个一直到了18、19世纪啊，那么我们看见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那么才给我们有更明确真理的光，那么把教会重新带回到一个正路上面去。所以弟兄姊妹，我讲到这个受神的引导，这个道理是简单的，但是实行起来呢却十分的不容易的。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要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我们必须有正确的引导啊！感谢主，实在来讲，今天我们活在末后时代中的圣徒啊，我们是有福的，因为历世历代许许多多真理的亮光啊，都存留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主，谢谢，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一个渴慕啊，渴慕什么呢？接受一个正确的引导。我们知道这个路德跟随拿俄米回到了这个伯利恒之后呢，这个路德是什么都不懂的啊，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是吧？但是感谢神，神也爱她。所以呢，我们在第二章里面看见呢，一方面有神在暗中的引导，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她也有那个婆婆拿俄米啊在明处给她的引导啊。所以呢，因此呢，就让路德这个外邦的女子，本来是被咒诅的一个女子，结果她在神面前蒙到大恩，并且呢，不仅承受未来一个富足的生活，我们看见她也走在神荣耀旨意的那条线上。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什么？有正确的一个引导。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这条路不是我们随意可以走的，我们需要里面有清楚明亮的一个引导啊。其实主把圣经给我们，把圣灵赐给我们啊，这都是为着给我们能有清楚明亮的一个引导。所以作为基督徒啊，我们今天要有个渴望啊，能够追求那一个正确的引导。那么当我们里面能按照神正确的引导往前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走在神那个永远不改变的这条旨意的路上。所以你看《士师记》啊，不，《路德记》很特别，他用很多简单生活的事讲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所以《路德记》本身不仅走在神旨意的这条路上，并且他也告诉我们如何可以走在神旨意的这条路上。所以这些原则对我们基督，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讲，我们素常好像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知道，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需要实际的能够走在这个情况的里面。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来看第三个点啊，在路德记第三章的里面最后一句话就说，那人若不办成这件事情必不休息。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一个重要提醒，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的工作是神自己来完成的，实在讲我们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能力我们能够完成神的工作，是神自己来完成这个工作。并且呢，他这个工作呢是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身上来完全的完成的啊，所以跟我们有关系。所以因为我们看见在这里啊，波阿斯的工作是坐在路德的身上啊，所以呢我们要感谢神啊，神的工作他自己可以来成全。所以我们第三个重要的点呢，我们要讲到这个神圣的这个成全啊，并且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定下他荣耀的旨意，他就向着这个目的往前，并且呢他若是不达到这个目的他就绝不休息啊。我们的神不受任何人事物的这个拦阻的，所以在属灵的事上，特别在神自己的心意上面啊，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需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他起头的，也是他继续的，也是最后是他完成的。这样说来好像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对不对啊？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啊？路德记第三章这里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只要学习与他同死，经历十字架的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地上最大的一个追求，最重要的一个追求啊！所以晚上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想我们来把这个路德记啊第三章里面所包含的这个重要的原则呢，那我们来把它略略的做一个解释。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路德记第三章里面呢记载的这个故事很特别的啊。我相信呢当初呢记载这个故事记载这段历史的人呢，他是绝对不明白一千多年以后主耶稣钉十字架啊，那个里面所包含的意义的。因为只有到了新约时代中主耶稣上了十字架，后来是保罗解释了十字架的意义，我们才知道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是与他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经历是要到一千多年以后才知道的。那么当初记载路德记的这个故事写这段历史的人，我想他完全不能明白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知道写历史的人是在圣灵的掌握底下的，所以这个第三章的故事哈，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解释了以后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和我们与他同死的一个经历，并且呢讲的是那么样的一个详尽啊，这真是一个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第三章的里面，拿俄米呢 为路德出了一个主意啊。我们在圣经里面读不到其他的地方啊，好像神有许可这样的一个做法啊。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呢，我们相信这个是拿俄米根据他自己的智慧呀、为路德的有这么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安排啊。因为呢，拿俄米知道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一个近亲啊，那么呢，他一直希望呢能够借着波阿斯能够把他们失去的产业和一些所有的光景把它挽回，然后呢为路德呢还能安排一个好的生活啊。那我想拿俄米这个安排呢可能呢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近亲的关系，另外呢可能有两个的原因啊。因为在路德记第三章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呢，这个波阿斯啊虽然没有娶亲啊，但是他那个时候年纪大概蛮大的了啊。那么路德呢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对不对？虽然波阿斯可能也知道跟他们有亲戚的一个关系啊，那么这个波阿斯呢这个年长的总是不太容易轻易的出口的了，对不对啊，去要求这件事情的，虽然可能他也蛮关心他们的，所以呢，拿俄米看得出来，那么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波阿斯呢，因为知道还有一个更近的亲属，所以因为他心里想，他也不能主动的要求，所以因此呢，这里有一个障碍在这里。所以引起了拿俄米里面的这个意念啊。拿俄米实在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他一直在观察这个波阿斯，他也一直在为路德在设想。所以因此呢，在路德记第三章里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奇特的故事。我相信因为这个后面一点的背景的东西在里面啊，因为我们在圣经中找不到其他的例子可以来印证说神可以许可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但是感谢主，这个看起来是拿俄米啊这个他自己动的一个意念啊所想出的一件事情，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件事情呢、却把神在他整个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意念把他启示出来了，那就是今天不仅他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也要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与他一同钉死的经历在里面，真是很奇妙啊！这个故事呢我想人是编不出来的啊，那么非常的奇妙，并且呢借着这段的故事呢让我们对于与基督同死这个经历啊，好像这个解释变得丰富起来了啊！感谢主，我们如果思想好好思想这段故事，弟兄姊妹们，你就发现神的手在背后真的有非常奇妙的带领。所以在第三章一开头的时候啊，这个拿俄米就对路德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弟兄姊妹们，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哈，你会不会感到里面很亲切啊？因为这是我们神的意念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回家的儿女，是吧？我们不仅是得着主的救恩，我们也是回家的儿女。所以圣经里面这个家的思想啊，意念是非常非常浓厚的。老实讲，我们今天在地上啊，我们有所谓的家，那都是暂时的东西，那个还不是真正的家 我们晓得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过来啊，当人过去之后那个家也就完了结束了，对不对？神为我们要预备一个永远的家啊，所以拿俄米的这个意念呢就代表着神的意念。神今天不仅他自己要有一个家，他要让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有一个家，因为我们在这个家中才能享受神一切的一个福分啊。所以神的家才真正是我们安身的地方。如果我们真正明白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教会和教会的生活是多么重要和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教会就是神的家，这个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了，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对吧？教会是神的家啊，那么教会也是神的国。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啊，我们要追求首先教会要成为神的家，有家的内容，有家的实际，才可能有国的表现。在旧约时代中，神的作为就是这样，神首先从亚伯拉罕开始先建立以色列家，然后到了大卫才建立了以色列国，对不对？我们知道教会是包括了家和国的意义在里面的，所以感谢神，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教会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啊，是永远的家。并且我们看见呢，在旧约时代中神已经启示了一个意念，当神在地上第一次把会幕建造起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千万的帐篷啊是围着这个会幕的。所以这说明什么？这个家是中心呢，神的家才是中心呢。我们的家是为着神的家，神也才为着我们的家啊。我们地上的家会结束的，但是感谢神，弟兄姊妹，我们一个永远的家。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过世的时候就是回家了，对不对啊？所以圣经在讲这个圣徒之死啊，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啊！因为神看他的儿女回家了。我想我弟兄姊妹，我们有的儿女们在远方的啊，每次儿女回来，你看多快乐啊！啊，儿女们快乐，父母也快乐，对不对？啊，感谢神在这里呢，这个意念啊，从拿俄米的这么简单一句话就显出来了啊，拿俄米要为路德寻找一个安身的地方，那么让他好好的能够享福啊。那么因此他说呢，这个波阿斯呢是我们的亲属，所以因此呢拿俄米就为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安排。这个安排是什么呢？他知道今天夜里啊，这个波阿斯呢会在场上呢这个播大麦，所以你就看见哈，这个路德呢是不清楚的，就像我们一样糊里糊涂的跟随主啊。但是呢拿俄米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啊，所以因此很多人讲说这个拿俄米啊真的很像圣灵啊。所以你知道在神的事情上面只有圣灵懂得说一切的，我们是不懂的。所以圣灵呢就在环境中间给我们安排这个安排那一个啊。所以你也可以说呢，拿俄米为着这个路德这个安排呢，也可以解释着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像风一样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啊。啊，只有圣灵可以安排这个，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奇妙的安排。那么这个拿俄米啊天天注意这个波阿斯的这个举动啊，他要做什么他都放在心里面啊。所以这个拿认真讲，路德很有福气啊，今天我们也是很有福气，在神的手中啊，你尽管享福就好了，对吧？你少出意见，让圣灵给你带领啊。这个我想基督徒啊，思想越少越有福，所以我们做简单的人呢，可能在神面前就蒙福了。我们有很多时候太复杂了，我们东想西想，自己为自己安排，所以找了很多痛苦啊。啊，你如果不为自己去安排，让主的灵给我们带领的话，你就很有福了。所以他看见了什么？他知道今天晚上啊，这个波阿斯要到这个场上去播大麦， 你看见呢，在这个故事的背后呢，有图画，说明了属灵的一个意义。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的话形容那个大麦场啊，就是主工作的地方，也是主借着十字架做分别的一个地方。所以主说他扬进他的场，对不对？把麦子收在仓里，把不用的糠皮用火烧了啊。所以呢，这个场呢代表着什么？代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工作的地方。主的工作总是怎么样，把有生命和没有生命都把它分别出来。所以一直到今天，主在他的百姓中间仍旧做这个工作的。所有那些不在主生命中的东西，有一天呢都要怎么样，被火焚烧的。只有出于主的生命的能够存到永远啊。在教会历史上，主不仅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在许多地方做，将来到了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晓得是更大的一个审判啊。所以呢，主这里讲到波阿斯在场上播大麦，并且是夜间啊，我们知道主回来日子之前，地上都是在黑暗的里面的啊。这是今天我们主在地上一个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读路德记书就发现，在有一些这些事情的，好像看起来简单的事情的背后啊，呀，让我们能看见一些属灵的一些的原则在里面。然后呢，他知道这个波阿斯不仅在场上要播大麦，并且呢，他要躺卧在那里睡觉，所以他对路德讲啊，你要到他那个躺卧的地方去。那去之前呢，他吩咐这个路德，你要沐浴啊，你要抹膏，你要换衣服。当然从表面上我们知道，这个是路德告诉你要洁净自己，要抹上，抹得很香啊，香膏一抹这个人就很香了啊。那么然后呢，要换上衣服预备自己。弟兄姊妹，你读这一段话的时候，你有没有个感觉啊，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只有祭司们呢，当他们要进到会幕或者进到圣殿里面去服侍的时候，他们要做这个事情的，要沐浴，要抹膏啊，要换衣服，对不对啊？这告诉我们，这是今天呢，我们要亲近主的生活，我们来靠近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洁净自己的啊，你不能带着污秽来到主的跟前的。所以我们今天靠主的血来到他的跟前，是吧？那么呢，我们要抹上圣灵的膏油啊，我们要换上干净的衣服，要把我们的行为呢归正一下。所以这都是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亲近神的生活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拿俄米就吩咐路德这样做啊。我们发觉路德有个好的个性，就很顺服啊。他从来也不怀疑他的婆婆，他不会说你叫我这样做干什么，可以吗啊，这样做不大好吧。我们没有听见路德有这么个回应啊。路德说什么？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这是我们基督徒，你看看在属灵生活中间的一个美好的顺服生活，对不对？我们的难处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呢，主的灵在里面感动了，主的话这么说了，我们缺少路德这样的一种顺从。我们总是喜欢呢加点自己的意见呢加一点自己的感觉在里面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给我们做榜样，这个当主遇见困难的时候，你看他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很好，他说父啊，是的 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么当我们进入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能这样说吗？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常常来到神跟前说什么，父啊，不是的，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是吧？我是你的儿女，应该祝福我的，我为什么生病呢？为什么遇见难处呢？对不对啊？不是的啊，我们很多时候很难在神的跟前的学顺服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我也是一样，从年轻时候蒙恩得救啊，跟随主啊，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学会的像扫罗一样用脚踢刺的啊，我们不太愿意顺服的啊，我们觉得这个环境不对的，不应该这样的，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就给主建议，主啊，你应该这样这样那样啊。我们甚至有时候祷告啊，弟兄姊妹，我们祷告啊，把主逼到墙角上去了，你非这样做不可，那一个人不够，拉了一大堆人来祷告啊，强迫主非做不可，是不是这样呢？甚至有的时候呢，不行，我们禁食啊，就强迫你非做不可啊。弟兄姊妹们，路德的顺服是美丽的，他说凡你所吩咐我的，我都必遵行，没有任何的自己的一个感觉和意念在里面。其实呢，这个就是一个向自己死的一个意念，是一个蒙福的。所以他不仅听了婆婆的话，他就下到场上啊，还有顺服的行动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波阿斯在那里啊，那个把那个麦子啊养这个剥过之后呢，圣经记载说什么，他在那里就开始吃喝完了之后心里欢畅啊。我们从这句话里面呢，我们能感觉到我们的主在地上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当主耶稣在地上完成了父的旨意，我们记得他曾经对门徒说过，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那么主耶稣的食物是什么？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啊。所以他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说他灵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满足，就好像这个波阿斯一样，在那里扬进了这个场之后呢那么他里面有一个满足，一个欢畅啊，那么他就去睡了。所以呢，我们的主是以遵行天父的旨意为他的满足的，所以正像这个波阿斯一样啊，满足。然后呢，圣经记载说呢，他睡在这个麦堆旁边啊。这个我想今天我们回头读的时候啊，真的是有一些光在这里，是吧？圣经呢把这个死跟睡是连在一起的，基督徒死了就是睡嘛，对不对？睡了也就是死了啊。所以我常常感谢神呢，我说这个神当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呢，有晚上有早晨，对不对啊？已经提醒我们了啊，每天晚上就死一下，明天早晨呢就又活了啊。我们呢就是反正睡觉就睡，晚上也睡不好也不肯死，对不对？那么早晨起来了又活不了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堕落的生活啊，可怜吧，对不对？本来应该是晚上最好的睡得人事不醒了才好的，那就像死了一样。真正好的睡眠是这样的啊。所以神本来定规是这样，神这个定规呢已经包括了什么十字架的经历在里面了，对不对啊？我每天都要跟主死一下，那么第二天跟他一起复活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波阿斯心里舒畅，他就躺在麦堆旁边睡着了。那么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就说呢，基督的死带进了一个惊人的丰富生命的结果，所以这个叫做睡在麦堆的旁边啊。所以我们主曾经讲过嘛，他说我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是吧？主也说如果我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跟随我，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死产生了会有一个丰富生命的一个结果啊！感谢神，所以他在那里睡着了。这个路德呢，就按照他婆婆的吩咐啊，跑到那里把他的脚边的被掀开来，就躺在他那个脚下啊。圣经记载说呢，他躺卧在波阿斯所躺卧的那里。所以呢，今天呢，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念，主在哪里死，我们也应该在哪里死。这个那里是指的只有那一个点上。所以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呢，弟兄姊妹们，十字架的死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我们如果死得对，那我们自然就活得对。所以你知道今天呢，在地上的教会里面呢，很多人呢对于基督十字架的意义逐渐的开始模糊的时候呢，这个人间的道德修养的东西啊，就逐渐的进到教会里面来了。所以我们把人的这个好的修养这些东西代替了什么？代替基督的美德了。我们知道那个不是真正的死。比方说今天有人呢在这里呢，那么为难我们呢，指责我们，向我们里面非常的生气啊。那么生气的时候呢，好了，我们为了想要做基督徒啊，我们也不能有坏的态度，对不对啊？我们就笑着脸听吧，笑着脸听啊，但是其实里面像火山爆炸一样啊，气得不得了，对不对？但是表面上装着若无其事的呢，等到回家了就难过得不得了，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叫死得不对，你知道啊？这个是你天然的自己的一个道德观念，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东西带到教会里面，就我常常有时候听见一句弟兄姊妹看见夫妻吵架了，他们就去说，哎呀，这个用世界的话了，对不对？不要吵了，各让一步吧，退一步海阔天空。你看这个是什么话，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真正的死。如果是真正的死，是有安息的啊，是一点的血气都没有的。所以呢，圣经讲这个死像睡嘛，对不对？你要睡得那么样的香甜呢，那个才代表是真正的主的死。所以我们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见弟兄姊妹那个表现是多么美丽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躺卧在主所躺卧的地方，这就是路德要躺卧在波阿斯所躺卧的地方。并且呢，这个呢讲到是在暗中啊，在黑夜中看不见的时候这样做，那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呢，与主同死的这个经历啊，是我们个人基督徒在主面前暗中的一个学习。这个不需要到处宣扬的一点点经历告诉你看我与主同死了，大家都要知道我与主同死了，这个就不对了这是我们个人和主之间的一个秘密，非常的宝贵。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基督徒啊，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啊，都应该有一些是我和主、主和我之间的一个经历的秘密，这是别人不能知道的东西，应该是这样啊。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这是个谜啊，像参孙一样。参孙说我有个谜，什么谜呢？因为这是他跟神之间所建立的一个关系。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关系，尤其在同死的经历上啊，你和主之间应该有一个隐藏之处的 这么一个经历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今天都明白，主在哪里死，我们也在哪里死啊。一个真正的死是蛮有安息的一个死。所以十字架最大的经历是死，最大的效果是复活。有真正的死才有真正的复活啊！这个道理也许很多弟兄姊妹们，我们多年来有些人已经有点明白了，但是呢，这是经历，这个不是一种说法，必须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呢确实去经历这个东西。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的主量给我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环境来经历这件事情啊。我从年轻时候也懂得这个道理，弟兄们也讲这个道理啊。那等到以后我进到侍奉里面去了，遇见了很多的难处的时候呢，哎呦，就发现了这个道理要真正进入还有点不大容易呢。比方说有人误解我们，有人在那里造谣言弄，那我们心里面第一个感觉就是岂有此理啊，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对不对啊？哎，但这个时候呢，圣灵在里面提醒呢，这是你要向自己死的一个机会，你要学习向自己死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啊，我有好多次都这样经历，哎呀，碰见这个事情来的时候，哎，我想好了，我该死了。嗯，所以我就到主跟前说，哇，我要死了，让我死吧。嗯，嘴巴是这么讲的，但是死不了啊。所以我常常讲呢，那个要死不死最难过，对不对啊？死了就安息了。你知道我们的挣扎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在主面前挣扎，道理知道了，对不对？精力进不去了。感谢主，弟兄姊妹，是圣灵引我们进入这个经历的。你对主说，主啊，我做不到啊，求你怜悯我们。我有好几次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哇，所以主有时候为着要教导我们，教育我们呢，所以他开头不做事的，哎呀，就容许我们在那里有的时候好几个钟头啊难过，然后有时候呢好几个月在那里都难过，对不对？当然主是怜悯的了，他也不会让日子太长的了。哎，有一天你不知道怎么你忽然就进入了，哇，这个一进入啊，里面真是安息啊。我们对于那些为难我们的人呢，你心中一点的恨都没有啊，我们反而生出有很深的一个同情，有爱的一个包容。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真正死了，这叫做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死的功效。你看这个多么宝贵啊！我有时候发现呢，特别在最亲近的人中间学死是最不容易啊。哎，我们距离远一点呢还比较容易，越靠近越不容易啊。所以因此我常常发现夫妻之间呢要学这个死的功课是最难的啊，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一样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这很困难的。哎，有的时候弄两个人弄得不高兴的时候呢，我心里想，我都死了，你还要追穷追不舍吗？你看还没死了，事实上还没死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在这些功课上真的是主让我们学啊。因为什么？你今天要回到神的旨意的里面，因为十字架最大的意义就是让神的旨意得到成全。所以我们在与主同死的事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路德就躺在这个波阿斯的这个脚底下，圣经记载说呢，他晚上忽然惊醒啊，这个忽然惊醒，他就发现呢，一个女子躺在他的脚旁边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一件事情。我们前面讲到了啊，这个路德呢，因为他的跟随， 他的奉献啊，他的牺牲是吧，让波阿斯啊心里面很受感动的，也是非常欣赏的。但是在这里呢，能够引起波阿斯更深的一个注意，或者说我们能引起主对我们更深的注意，乃是我们经历十字架的死。所以今天在神的百姓中间，那些真正愿意学习与基督同死的人，是最引起主的注意的。所以他这里用个惊醒这个字啊，啊，这是一个不同的说法，对吧？我们都记得斯提凡的故事。斯提凡那天寻道的时候非常的孤单，没有任何的使徒在他旁边，其实十二个使徒都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在他的旁边啊。保罗亲眼看见他寻道的光景，我们的弟兄多么的孤单呢，一个人站在那里遭受众人的攻击，就他们拿石头把他打死。就当他死的时候呢，他说什么，他就举目望天，他说我看见人子站在宝座的右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本来主耶稣升天了应该坐在宝座上，对不对啊？所以斯提凡的死让主都对他有一个尊重啊。所以呢，今天哪里有神的百姓愿意和主一同经历那个十字架的死，这件事情是引起主的注意的。感谢主，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在这些方面来经历啊。那所以波阿斯惊醒之后呢，波阿斯说你是谁呀？那么你看路德很谦卑，路德说我是你的婢女啊，他说因为我是你至亲的亲属啊，所以呢他要求波阿斯为他行事啊。这件事情呢叫波阿斯心里非常的欢喜，这说明呢本来可能波阿斯就想要为他行事的，但是呢碍于我们刚刚讲有些原因，对不对啊，不能做。现在呢哇，这个路德自己很主动来追求啊，那这是叫波阿斯心里非常欢喜，所以他在这里就大大的称赞他，他说你幕后的恩要比先前更大。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跟从主一同学死的功课的时候，那个恩典是大的。我们向着主之外所有一切事物能够死，这是一个最蒙福的一个生活。在那里波阿斯对路德说呢，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随，对不对啊？那么 你愿意这样做那是太好了。所以因此他在那里说呢，你所要求的我必照着行。所以只有在死的经历上面呢，能让主成全我们在他面前的这个心愿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当我们在一些经历里面我们肯死的时候，主就肯做啊。所以呢很多时候你不必要求说，主啊你为我做这个，你为我做那个啊。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恳求他，像孩子恳求父母一样的，这样非叫他做不可。弟兄姊妹，不需要的，你只要肯经历主的死，主就什么都肯为来肯为你为你为你来做。那么所以因此呢，在这里波阿斯答应路德要为他行事，然后他告诉他说，你躺下，不要动啊，到天还没亮出，不要让人家知道啊，你就走。所以我们知道学十架的功课永远是一个暗中的功课， 这个十字架的经历一曝光啊，就没价值了，你知道吧？哎，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在主面前经历，我们应该里面感觉只要主知道就好，这是一个宝贵的东西。所以在人还不能辨认的时候，啊，那么路德就悄悄的起来就走了，啊，所以呢，这个故事呢，只有拿俄米知道，也只有什么波阿斯跟路德两个知道，其他人没有人知道这个故事，啊，所以这是一个隐藏的一个经历，并且呢，这个波阿斯呢，对这个路德非常好。啊，不是叫他空手回去啊，给他六簸箕的大麦啊，啊，我们也不知道有多重啊，六簸箕啊，六簸箕的大麦，那这个路德看起来也蛮强壮的，所以带了六簸箕的大麦回去啊。那么当然，按照属灵经历上面来讲，我们知道这就是路德死愿意同时而产生的。一个丰富，所以任何一个时候，你只要在主死的经历上有经历，下面定规带进来的是什么？生命的丰富。啊，其实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在跟随主上重要的一个学习啊。我们老想把主的丰富带出来，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肯死，所以弄来弄去啊，主想把这个六簸箕大麦往你身上倒也不行。我们很可惜啊，很多时候我们的主是恩典的主，他是愿意祝福的，对不对？但是他要按照他的原则来祝福，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件事情啊。我们常常以为说呢，哎呀，主耶稣是好人呐，善良的不得了，你什么时候求他的都给你了。不不不，弟兄姊妹们，神祝福也有他的原则的，所以特别在十字架与主同死的这件事情上面，这个代价的祝福是最大的。当他把这六簸箕的大麦带回去，啊，作为一个证据，啊，告诉他的婆婆拿俄米，他说这是拿俄米要我给你的，啊，他婆婆一看见这个麦子啊，哎呀，他就很高兴，他说他就里面有了确定的把握了，因为他觉得他给他这个安排这样的做法是成功的，啊，他说呢，你只管安坐等候。那人今日若不办成这些事情，必不休息。你看，读这些话的时候，都叫我们能想起我们的主，对不对？想起神的工作，这给我们带来何等大的安慰啊！什么叫做安坐等候啊？弟兄姊妹们，一个人一向自己死就安息了，你知道吧？所以呢，主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奥秘。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重要的秘诀，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活过一个安息的生活，对不对？今天我们晓得这个世界啊，最困难的点就是不安息，那世界上的人呢已经不安息，啊，我们基督徒呢很多时候看起来也不大安息，因为我们不懂得我们已经有一个秘诀可以用的，对不对？所以我很多年前在一个地方服侍主的时候呢，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呢，我们大家说我们开始卷起袖子来传福音，到外街头发单张，要拉人，要什么？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如果我们聪明的话呢，啊，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什么呢？就是每一次我们来聚会说，聚得非常的安息，啊，进到聚会里面呢，弟兄姊妹的心都向着主，啊，这个聚会里面有一片安息的一个情况。我就说呢，你不用做什么就吸引人呐，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安息，对不对？他一到了聚会里面就安息。我的确那个时候，我在西雅图时候，我碰见了好多这些年轻的学生，他们在大学里读书的。他说呢，我每次到你们中间的聚会啊，我有一种说不出来里面的舒服啊，啊，他说我一到这里好像什么忧虑都没有了，什么重担都没有了。弟兄姊妹们，这就对了，是吧？假使今天我们到了聚会里面还是焦虑不安啊，这个心里面没有安心，就来到主跟前了还这样，那么这是可怜，对不对？我觉得我们世界上的人呢，有两个不安息啊， 那我们基督徒呢变成三个不安息啊，什么两个不安息？人在世界上做事，哎呀，熙熙攘攘的，弄得很痛苦，对不对？有的人呢家庭生活也不好，回家也难过啊，也没有安息，孩子吵啊，这个家庭事情很多了，结果呢到了聚会里面呢又是熙熙攘攘的，第三个不安息。那我们比世人更可怜呐，对不对呢？我们的聚会如果安息，我们自己里面安息，我们给家人带来祝福，我们里面安息，我们给聚会带来祝福。如果我们大家来到主跟前，你看心里面一无难处啊，在主面前享受主，真正是安坐在主脚前，那么人这个气氛会影响人的，人进到这里面来就安息。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其实不需要做什么，你只要这个安安息息的，就可以了。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啊，他从远处啊，他这个心里不高兴，他觉得你到那边去，你努力做工啊，这东跑西跑，你什么都不跑，你整天在家安息啊。他说：“哎呀，这个弟兄没出息，整天在那边休息。”哎，我后来说，圣经里面讲的安息就是休息啊。感谢主，两三个月过去，我们聚会的人数倍增，根本我也没做什么。因为什么？人进到聚会里面呢，他就不肯走了。我们有一个姊妹，有一次她来到我们聚会里，她一进到聚会里啊，坐在那里就哭啊。那天我在台上讲到，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哭，因为我也没讲什么感动的事情，她坐在那里哭。后来我们熟悉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说：“弟兄，你知道吗？你们那个聚会人很少，十几个人，但是呢，我一进到聚会里。”他说当我一坐下来，他说我本来很轻看你们的聚会的了啊，那个时候我又年轻啊，看他们不像个聚会样子，那个讲道的人那么年轻，但是他说那天我进的聚会，我这一坐下来立刻里面一个很深的感觉，回家了。他说我就止不住我的眼泪啊，哎呀，他就放声的哭，在那里哭。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教会神的家，神的家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最大的一个记号就是安息。所以你看见这里，因为这件事情有了波阿斯的应许了，所以拿俄米就对路德说，你只管安坐，今天呢我们要安息在神的应许上面，所以我们只要负责怎么样与主同死就可以了，那我们就享受他应许中的这个安息。我常常对有些弟兄姊妹侍奉主的，我们相互之间勉励啊。我说，如果我们在侍奉上不安息，证明这是你的工作；如果我们在侍奉上安息，就证明这是神的工作。你知道吗？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神一再的对祭司们讲的，你们要懂得安息。是到了神的跟前呢，不安息的不行的啊！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当我里面一没有安息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自己在抓工作了，我自己在那里想办法，我自己在那努力了。我对主说，主，我得罪你，因为呢我把你的工作抓到我的手上，我应该怎么交托给你，对不对？是你的工作定会是安息，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今天我们跟随主必须明白这个所以呢，当我们肯与基督同死，就像路德肯躺卧在波阿斯的脚下，那么波阿斯就一定要为他成就，并且呢不成就他就不休息。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神的工作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神负责一切的工作，我们呢就负责跟他一起死就可以了。感谢主，我们基督徒对死的领会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秘诀，这里面包括它非常大的一个奥秘啊。所以我们仰望主，把这幅图画摆在我们的里面， 今天我们多希望主能成全他的工作，对不对？这个工作不是你我努力做出来的，而是我们努力的进入他的经历，神自然在他的工作上他能成全。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啊，我们的主耶稣到地上来完成十字架的工作啊，所以你看见当他最后在十字架上喊说成了的时候，那什么意思？神的工作他做完了啊，那意思什么？就没有你做的了，他已经都完成了嘛，对吧？啊，我们今天老是觉得主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呢，我们还要给他补充这一点什么？主已经完成他的工作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在他这个完成的工作里面学习服侍他。这个呢，一点都不是说呢，哎呀，从此之后我们大家可以懒惰了，什么都不干了啊！弟兄姊妹，不，你是顺着圣灵的带领啊，基督徒的服侍还是很殷勤的，对不对？还是应该这个努力进天国的啊。但是呢，是在不同的境界的里面，我们虽然这样做，却是灵里面蛮有享受的；虽然是这样做，里面却蛮有安息的。这是不一样的一个东西。我们的努力跟世人的努力不一样，或者跟一些在基督之外的那种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能明白这个。你像保罗，使徒保罗在世的日子啊，他是一个殷勤侍奉主的人，他非常的劳苦，对不对？但是他懂得十字架的意义，他最懂得怎么样活在主所完成的工作的里面。所以呢，在头一个世纪把十字架解释的最清楚的就是保罗，那并且呢，彻底在十字架上经历跟随主的也是保罗。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把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那个工作的那个意义，解释成我们可以经历的一个意义。那么尤其在十字架的经历上面，保罗对于这个死的道理啊，与主同死的经历，保罗讲的是最透彻。他自己也在主面前这个竭力的追求，他知道我们只有追求更多与主同死，才能使神的目的达到。所以你看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讲到，对不对？使我认识基督啊，效法他的死啊，就是磨成他死的形状。所以保罗一生在地上所追求的就是磨成他死的形状。保罗一直学习向自己的死，他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这个经历上面有的时候有成功，有时候有失败，连保罗也不能避免有时候会有失败，对不对？但是呢，他竭力的在这个方向在主面前来追求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现在明白，我们的一生呢，整个就是一个经历与主同死的一个过程，这天天的生活里面都可以经历，每件事物上我们可能都可以经历的。不过呢，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啊，当我们能经历到主救恩更多的拯救啊，是跟我们的侍奉有关的。一个人越多进入侍奉，就越多碰见十字架的功课。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说主呼召我们来为他做工，对不对啊？其实不是，主是呼召我们来进入这个工作，让他来做我们，这个才是正确的侍奉。所以多年前一个弟兄，他要说他要全时间侍奉主了。我说你要搞清楚啊，什么叫全时间侍奉主啊？你从前呢上班八个钟头是老板管着你，对不对？现在你不上班了，你来服侍主了。我说正好，现在开始是主现在可以终于有机会可以全时间在你身上来做工啊。他说是这样啊。我说对，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进入侍奉的时候呢，就正是主借的那些事物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机会啊。你扶持弟兄有难处，对不对？ 你夫妻的事物，你碰见的困难，你看见我们这里就有很多的学习呀、啊，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呢，把主的救恩跟做祭司是放在一起的。只有在侍奉中，你会经历更多需要死的机会，需要经历更多主的救恩。老实讲，不是我们呢凭着什么主的能力去救别人，我们是进入那个事情呢，让主来救我们呢。你越多蒙拯救，你就越多带进祝福。这个是侍奉的一个功效啊！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一个道理啊，我们在与主同死的经历上有多深，主的工作就能做得有多广。今天主在地上，仍就是渴望我们能够在他的经历上与他一同 来经历、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啊，能够追求同与主同死的经历是一个正确的追求，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 的宝贵、啊、我在中国啊，你们原谅我讲一点，我就看见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热心啊，他们在工作上面呢非常的热忱，但是呢很多人呢不太懂得十字架的道理啊。所以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啊，你不要看我们聚会的时候大家唱诗歌这么热切啊，这个祷告前那个灵这么强，他说弟兄我告诉你，我们开启侍奉聚会比这个更热闹，很多人是拍桌子啊，砸板凳，怎么看啊？我说是这样的吗？啊？你看这个叫做什么侍奉呢？因为一直要发展工作，对不对啊？你不如意了，就情绪就来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懂得神工作的法则。我们的神太伟大了。我们这些微小的人，我们能为他做什么呢？我们也是忘记了，对不对啊？我们真是微小到太可怜的一个地步了啊！如果我们不懂得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就根本不会做工了。这个我想从18世纪弟兄运动开始以后，我们看见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灵里的眼睛都开始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因此有很多弟兄姊妹进入这个经历。所以因此我们，你不要讲别的，光是我们的诗歌里面的关于这一类型的诗歌就多得不得了，对不对啊？你看见那弟兄姊妹懂得怎么样进入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真正的经历，懂得与主同死的经历。所以呢，我们晓得主耶稣钉十字架已经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主的死才完成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求主在今天仍旧把这个重要的真理啊，能够很明亮的开启在我们的里面，而让我们顺着圣灵的带领，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中能进入这个时机。如果我们能在这些点上认真的在主面前有的追求，弟兄姊妹们，神的旨意在我们中间会被显明出来，并且呢，我们也会被带到他荣耀旨意的这条路上。所以这是路德记啊给我们看见的啊。我就说路德记不仅走在神旨意的那条线上，路德记也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走在他旨意的这条路上。所以路德记里面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原则非常的宝贵，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帮助，也希望对弟兄姊妹们来讲是大的帮助。所以在3章里面特别这里告诉我们啊，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能完成，并且他是在我们身上完成。而我们今天所要负的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呢？ 就是躺在他的脚下就好了，啊，学习与他同死。愿主用这些话呢，那么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和姊妹。我们请低头在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若不是你把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借着圣灵在里面做光照的工作，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在你面前生活。主啊，你荣耀的旨意已经托付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你也巴望我们这些人能走在你心意的这条线上。我们感谢你借着路德记给我们有清楚明亮的指引。主啊，我愿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多人能因着主自己的话能回归到主自己的心意的里面。主，我们求你在这样的年间，用你自己的恩手握住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和姊妹。虽然我们是平凡的人，我们如同路德、拿俄米和波阿斯一样的平凡，主，你怎样在他们身上能做，你照样在我们身上可以做。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把感谢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孙弟兄，一年三晚嘅喺度嘅特别聚会咧，就停喺呢度。咁明天咧，孙弟兄会系喺西环家嗰度咧，仍然有一啲嘅分享嘅。咁聚会时间系早上10:30，咁我哋之前9:30有麦饼嘅聚会。